刚才俊俊给我们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哈，他要把这个拿走哈，他说这个看起来怎么样，很难过啊，他是上次被我剥掉的，像这样被我剥掉的啊。那你看着这一颗还活着吗？还活着，看着绿色的啊，我们可以用叫做不死不活的，就是活不起来死不去啊。这里还是绿色的，这里还有个绿芽，所以表示它是还活着啊。可是它本来比这颗还旺盛，你看这一颗哈，它有一些是已经是换新的叶子了啊。所以上次我们啊提到的时候呢，这个大概就两个多礼拜的事情啊。那这一颗的话，我想真的是让我们很难受，所以呢，俊俊说我要搬走吧，呀是这样子哈。那啊，我们谈到这个关系，是一开始神创造的时候就设立，就是已经设计，而且人就要他所创造的人就要在这个关系里面，包括刚开始是父子父女，亚当夏娃跟啊。神是父子父女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就是夫妻，夫妻就有亲子啊，就有亲子，所以接下来就有他的管理的层面，连接的层面，所以关系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写照。圣经里面耶稣把十诫，其实十诫就是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对不对？如果没有人跟人的关系的话，只有人跟神的关系，就不需要十诫，几诫就好了，几诫就好。你们知道十诫吗？一定要知道十诫好不好？好，如果你不知道十诫，到了耶稣的时候，他用两句话很简单的，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还要爱人如己。这个他把十诫就总括在这个整个的那个，它是一个精髓的。他就把你考试的时候哈，你时间很少，之后怎么样背什么？背重点，对不对？好，如果你十诫你背不出来，没关系啊，你放心，你到那一边那个美地的时候，神不会考你十诫，只是怕你错过，活在现在里面，你没有活在那个神的这个十诫的范围里面。那事实上他就在讲关系，前面是怎么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别人，我们跟神的关系，接下来就孝敬父母，以后就人跟人的关系啊。那么刚才我说啊，周师母讲的是以后我们的盼望，我还有一个心愿，我还有一个可以追求的，而且是永远的，到了那里我就上岸了，我就到目的地了啊，我就卸下所有一切我现在的劳苦啊、痛苦啊、重担啊，都没有了哈。那但是现在，并不是你就每一天就怎么样进食祷告，等着那一天来到。如果你说我进食祷告，我很虔诚，等着耶稣来接我的时候呢，怎么样？有一天你可能会发现，别人会发现你是怎么样哭死的，好，这个还没死哦，记得这个还没死啊。那我上次讲到，当一个人的关系，为什么我们关系很重要？因为这个十诫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爱人如己，所以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常常说彼此怎么样，互相怎么样。我们基督徒的现在要努力的是能够这个现在可以连接到永远的。你看，当耶稣在不想那么讲审判哈，就是在分开，到了最后，耶稣是要把人分开成两组的。马太福音第24，24章要分成两边的人，这一边那一边会分出来的，一边是有预备。有刚才讲说预备好，那个预备心里面是有预备的，为未来预备的，然后呢新郎来了就怎么样，很高兴的就被接走了，按着他的心愿啊。然后呢就有五个被留下来的，接下来呢有三个仆人，两个很尽心很忠心的，尽他们所能的 去完成主人的交代。有一个就又懒又饿哈，饿不是肚子饿的饿，是那个一人恶人的饿啊。耶稣形容说哈，
把钱给藏起来。
对，他不是藏，他是埋起来。他好聪明啊，他非常聪明。怎么样？我又不用工作，我又不会盗贼，也不会知道我藏在哪里。到时候原本的归回，我不亏损，哈。可是主人交代怎么样？主人交代说：“你，我给你，然后你要去好好努力的工作，不然的话，到后来耶稣不会说这个又懒又饿的仆人，啊，那为什么他会这样？你知道吗？他对于他的主人有一个很错误的认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神错误认识的话，有时候也是很严重的。他怎么认识？他怎么认他的主人？怎么样讲他的主人？”他心里面的主人的观念是他很严厉，没有的你也要跟我要，所以他我不亏就好了，啊，我今天我不亏就好了，我不想再付出什么了，然后呢我对你又有个交代。他对他的主人的认知，对他的那种他今天交给他的那个用心信任他，那我不晓得他心里面有没有苦毒了。或许他，我不知道，这圣经没讲啊，这是我猜的哈。因为我们在关系里面已经有毒性，我们关系里面事实上是已经有病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里面都会落在这样的一个地步哈，我们是有病的。等一下我再讲到这个是病哈，就是罪的一个病带来的一个病害。那在那种情况下面，我相信看到主人把5000交给那个人，2000交给这个人，给我才多少？
1000。
以我们这个罪性的一个病态的话，一定会有感受，会不会有感受？嗯，
轻看我，
是我的价值。等下我们再讲到这个堕落，这个罪，这个病哈，这关系的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再稍微提一下啊。所以他对他的主人有一种他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他不公平，就这种不公平的主人，我干嘛要去为他拼死拼活的，对不对？二来，我这个主人可能像我一样，怎么样，就是要求，只会要求，他以自己来想他的主人啊，所以到一个结果就是变成分开了。到最后两种人分开，一个是山羊，一组是绵羊。这个两边呢，分开的这两边呢，一边是耶稣说：“我饿的时候，你让我吃；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我在接你的时候，你来看我；然后我生病的时候，你也来探望我，你来陪我。”啊，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现在到天堂就没有生病了，就没有饥饿了，对不对？代表是现在。所以我们现在有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对我们要解决，就是我们需要从这个关系的病态里面，那些都是关系啊，请我们不要以为神讲的事情都可以用钱来换。佛教徒他们如果要行善的话，就是给钱，他们还有一种走不同的各种不同的这种，比如说哈，我如果给多少，然后呢你就给我的放在哪一个位置上面的一个，就是一个赞助者哈。以前有一句话很严重的，就是说有人去募款哈，就是这个佛教徒哈，他说你如果交多少钱，你就点一盏灯，再两倍就点两盏灯哈。那当他有一天呢，这个医生哈，这是我的亲戚哈，当他有一天呢跟他说我不交了，他说灯在人在，灯不在人亡。
哎呦，
所以像他讲的，因为我那时候还小，我也因为他是我的长辈的亲戚哈，所以像这样的去行善去做慈善事业，不是耶稣这里讲的。为什么不是耶稣这里讲的呢？耶稣说那些人说，主啊，我从来没有知道说你下过监呢， 从来不晓得你有肚子饿的时候呢，啊，我早知道不但只给你一点吃而已，我可能就把大肉大菜都送给你了哈。他说呢，你给我一杯凉水，给行在那个小子的身上，就是行在我的身上。所以这里讲的，当耶稣把这两组人分开的时候，是在于他们是很真心的跟旁边的人产生一种关系，一个健康的关系，一个关心的关系，而且不是我是施舍的，你是怎么样接受的，接受是不是这种关系。好，等一下我们就讲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关系里面呢，绝对不能有上下，包括身为一个父母都不是上下的关系。神设立父母是什么？有权柄，可是不是我们跟孩子下权威。我们要搞清楚，权柄是我的权柄，要来保护我的孩子，来引导我的孩子。但是在关系里面，只要出现上下的关系，上下是什么意思？我命令你，我压制你，你要听我的，这叫上下关系。这个关系里面如果有拉扯，有控制关系，掌控关系，这个都不是健康的关系。今天我们有很多，我上次提到婚姻哈，很多不管你看不看也没关系，你应该有印象，没关系，你们可以看啊，创世纪第三章，这个关系的堕落，请我们注意哈，堕落不是说关系破裂而已哈，关系堕落带来关系的破裂没有错，可是关系本身的问题不是只有破裂，不是只有说我跟人这个人合不来，我就不要跟他靠近就好了，这个不是问题。问题在哪里？是在我们在神要给我们有这种爱人如己的关系里面能够成长，像这一棵啊，所谓的关系就是连结，叶跟枝，枝跟根，它还有一个外面的一个布置，都连结得非常得体，对不对？那它就变成一盆很美的一盆圣诞红。而且呢，如果万一他今年叶掉了，那是一个生命的现象，好像这个都是新长出来的，
嗯，
红的丁掉了啊，去明年的那个今年哈，这是去年的哈，去年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啊，所以你可以相信说这一颗如果好好的养，那 Carol 们帮我们一直在照顾它，明年可能不用花钱买，还可以摆在前面。好，那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省钱啊，我的目的不是在这，但是我要跟你讲，这是生命的现象，但是它需要根茎叶，还有一种替换，好，生生不息的那种生命力。像这颗的话，我们就很担心了。可是我说过，有盼望，因为它还是绿色的，它还有什么起死回生的盼望。所以神给我们现在的时间，就是要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恢复到他所说的丰盛的生命。彼得说，刚才也提到彼得，他说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哪里？进到神的国去。刚才你说钱也不能带啊，算了，就不要再存钱了，好，赶快把它用光哈。还是说，哎呀，反正我什么都房子也带不了啦，那我就，啊，把房子卖掉，每年就去坐游轮嘛，啊，反正我享受嘛，好，有人真的是这样的啊。
现在游轮也不能坐。
现在不是很多人还期待说，赶快过去嘛，哈，可能就把它延缓说，下一期再坐，好，也不一定，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什么都带不去吗？有两个，一个是你所赢得的灵魂，你为他的灵魂的缘故，你为他祷告，你引导他，为了要让他能够回到父家，你用尽了你的心思去帮助他，去带领他，这个是一个你能带去的。你或许不知道有多少人，如果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一个影响人，用福音影响的人，等到你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你想想说，哎呦，我这一辈子可能传了一两个吧。啊，曾经有个姊妹啊，在南边我们去讲道，没有牧师的时候，就这上年以前，还是长老的太太，她先生死了， 他说师母啊，我是想传呐、啊，可是连拉他来教会都拉不来，好，那我怎么办？他以为说他如果没有传福音就不能回天家，他这样讲。我说这个不是我们圣经的道理哈，圣道理是说你要信耶稣，但是传福音是你信耶稣后以后的自然的生命现象，你会影响啊。这一枝如果有活力，它会影响它再出来的新枝子，会啊，这是一个影响力，哈。所以能带去的这个，还有一个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就是你传福音的对象嘛，但是儿女就比较生动，就是比较现实的你的产业嘛，对不对？这个产业要回去跟神交代的，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对不对？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那你说我没有孩子，但是神应许我们要生养众多的意思，不是只有生理上的生养，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前程后代的生养。啊，我刚才没有讲完哈。有一天你去见主的时候，神可能会，我不晓得他会不会了哈。那他可能会让你一个很惊讶的说，他说你知道吗？你传那两个，你看现在数一数有多少？为什么？那两个会再去传。如果你是真的生命，传给真的生命，他们所影响的人都算在你身上。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说，你一杯凉水给先知喝，你跟这个先知的什么？所得的赏赐是一样的，哈。如果你去收割，那么收割的人跟那个栽种的没有看到结果，哎，但是那个收割的人不要太高兴，为什么？因为如果人家没有栽种，你就没有的，就大家是连结在一起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丰盛，我们每一个人不能离开，就只剩下我一个，不管你多有能耐，这样。就是我们把关系全部砍掉，或者说我们的关系全部生病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的人生。在你能还能跑，还能吃，还能喝，或许你说没关系，我还能规划我自己，我可以独立。等到年纪大的时候，上次我现在突然想到有一个诗篇讲到老年人。有一个诗篇讲到那个老年人果实很多，我一次在中国还讲过哈，我们就看到一个见证，看到妈咪，就是个很活生的见证。在一个诗篇里面提到说，他的年纪大了，是你提的吗？还是谁提的？然后他的果实，他的那个茂盛，虽然我们的体力各方面好像牙齿也少了一些了哈，吃的东西也少了，各方面都没外表上，可是呢。圣经形容那个老人家哈，那个是虔诚的老人还是义人的老人家哈，他的那个茂盛的那个生命力应该是要越来越丰盛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的关系是健康的，他的关系是非常完满的。请你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要很会拉关系，不是哈，不是拉关系，这个关系是一种本质。刚才我说过，关系从哪里开始生病的，就是人败坏，人堕落了，那个罪就带来关系里面的病。不管谁，我也一样，我也逃脱不了这个罪的一个结果哈。你记得夏娃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夏娃是怎么样犯罪的？蛇跟他说话，首先他对神的话已经怎么样质疑了，他真的这样说吗？啊，第二个不一定死了，有没有？神说必定死，吃了必定死，他的理解是从蛇跟他说不一定会死，有没有？对神的话开始有一种是灰色地带了，不是那么绝对了。然后第三个正中要害，因为人是神的形象造的，里面有智能，里面有神给我们的智能，结果蛇怎么引诱他？你如果吃了会跟神一样。所以关系是怎么样堕落的，罪是怎么犯的，就是人开始 转向看得见的物质层面。我什么都可以吃，就只有一颗不能吃，所以我不满足。当他的有没有圣经上说他夏娃看见那树，然后怎么样？
好做食物。
好做食物，这个是哪一个层面？这是我们的欲望的层面。身体，我们有灵魂体哈，身体的层面，对不对？哎呀，什么都吃过，就只有这个还没吃啊。第二个，悦人眼目，肉，刚才是肉体的情欲，现在是什么？眼目的情欲，我的欲望。你会发现买的有一些东西哈，当时候不买不行，不买都不让你买的时候还跟先生吵架啊。可是过后呢，后来发现呢，其实也不怎么样嘛，那就是欲望，就说你可以有可以没有的，不是很绝对的，有很好啦。请你注意哈，我不是在反对我们现在有大房子、有新房子、有好的车开，我不是，一点都不是。当初耶稣在讲这个真理，讲到富人难进天国的时候，也不是在反对你有钱，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所活的生命能不能连接到永恒的生命？这一颗会不会让你很担心？一定会让你很担心，会死还是会活？我不知道。我们说它还有根，它是活着的，可是我们不知道，要这样活着吗？彼得说，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天国。我记得有一次你提到说我们跟神的日子怎么算的哈，那我就补了一个说，跟他同行在一起，有神在一起的日子就算这样对不对？好，我这样，这是我们的解释了哈，但是或许这样比较具体，比较明白一点哈。好，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眼目的情欲，就是说你本来是有的，可是怎么样不满足？还有一个最严重的是灵的，一个是身体，一个是魂，魂就是你的意志啊，你的情感啊，啊，你做决定的能力啊，这些哈、啊，然后还有一个智慧哈、啊。接下来夏娃说，你会跟神一样，跟神一样，这是什么？对于我现在身为一个人是不满足的，我希望我比我现在这个人的能力更多。如果神给我们什么你不满足的时候，你再去追求本来你没有的，那我们就要遭殃了。现在不是有很多都在造什么我们人很聪明啊，人工智能哈，还有这种什么叫做什么就是受精的那个方法叫什么？
人工受精，
就是那种
试管婴儿，还有
DNA 改造各方面。你知道人多厉害吗？可是这么厉害之后，结果是什么？我台湾有一个朋友科学家哈、啊，他是化学博士，他说他们在做一些实验的时候，他们主要在研究看有没有癌症的那个东西哈、啊，抑制癌症的。他说他们就到处配，把那个原来的植物哈、啊、到处乱配。他说配出来的那一些长出来的东西活了，可是好恶心啊！看了那个样子就好恶心啊！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你想，人以为自己可以，甚至可以想要造一个人出来，对？我想现在人的那种，他的野心就是要造一个人出来，克隆啊！那你知道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惨了。今天所有的大自然的破坏，所有现在的乱象，都是因为这样来的。不是只有我的事，不是只有我家、我们国家、我的社会，是全球的事情。所以这三个致使夏娃招架不了：眼目的情欲，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个是圣经讲的。今生的骄傲，什么叫做骄傲？我最大， 我的想法最对，大家都要以我为中心。为什么他会落得这个地步呢？因为旁边的人都不重要，只有他重要。啊，当然不是表面上这样说了啊。所以只要在关系上产生一种上下压制操纵的话，那个就都叫做病态的关系。我们已经说过，关系是神所设立的，关系是我很特别，别人也很重要，关系是我缺别人就不行，世界上缺我也不好，又少了一个。记得跟你的孩子讲 You are special， 你是很特别的，没有一个多出来的。你什么大流鼻涕啊？
没有流，
欢迎你回家。
我是干的。
OK，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太干了。
你看现在这个世界变成这样哈，连看到中国人都很可怕，你知道吗？
没事，没有儿子。我儿子说，我儿子说在那个旅馆里一看到很多亚洲人，他就赶快躲远远。我说你不就是亚洲人吗？
是是是是这样，他是美国人。
对。
家属是美国人，你不要忘记。好，对不起，我插出去了。这个你看一下几个月变成这样子，你懂我意思吗？你说我不怕，真的不怕吗？所以人实在是很微弱的哈。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的灵死了。神说你吃了必定会死。魔鬼说真的吗？夏娃说我试试看好了。哇，这个试下去的话实在是千古遗憾。有一天我们去天上的时候好好去见一下夏娃，如果他在哪里的话，好好跟他算一下账。没有了，我们饶恕他，我们原谅他，因为神给我们更大的恩典，给我们一条出路。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关系的堕落哈，所以既然是堕落的罪带来的，它是一种病，一个罪的后遗症哈，它绝对不是一个说我用什么方法一二三就可以把我的关系弄成这样子。很多人是这样想这样做，所以他怎么样拉关系，用东西看能不能赢得关系，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父母亲一辈子都在怎么讲贿赂他的儿女，那就产生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对孩子怎么样百般的服侍他们。我但愿我们听一下那些老人家他们怎么讲他们现在的这种场景哈，这个下场。我在波卡那边，我这个不是讲来我塑造讲的哈，一个老人家就在当场讲到哭了。他们家是有背景的，他有学问的，他讲到他现在跟儿女的关系，也不是儿女不孝顺他，不是，他就是没有那种关系了，就没有办法。然后这个孩子呢，他也不希望孩子牺牲自己来跟他连接，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他们本身就是没有连接性了，好，所以呢就产生了一种很极端的悲剧。我想你们可能看过一个故事，一个老人家就说我不想活着连累你，然后去跳河，这中国发生的事情没有很久啊。所以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子活着，因为丰盛的生命会发生在属灵的这个永生的生命里面，应该是要这样的，这耶稣讲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呢？因为我们有盗贼，有魔鬼撒旦的攻击，二来我们本身就没有能力，我们病了，我们就是病了。那么你就看到你的这个讲义上面这个关系呢的一些堕落关系的那个现象哈，这个现象我想我们就不用再深入了哈，因为我们在诗篇103篇讲到你医治我的病的时候，我们也讲了很多人的这种啊与生俱来会产生的一些极端性的不平衡性的不健康哈，所以这里就会啊，就会到自我迷失啦，枯竭孤苦啦，排斥疏离啦，反助为亲啊，这个都是一个堕落后关系的病症。这些人神爱不爱？还是爱。我们关系病了，他还是很爱我们，那他要医治我们的病，因为他要让我们得着这种丰盛的 生命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两个，如果我今天可能我不知道怎么玩，我们来看一个，先来看一个场景，关系的场景。你打开创世纪第二十七章。创世纪第二十七章，这个谈到以撒生了一对双胞胎，这个故事我们都可能有点熟了哈。长大之后呢，就产生了一个家庭里面的悲剧。什么悲剧？就是兄弟两个，就这么两个，到后来变成反目成仇，哥哥要追杀弟弟。那怎么来的呢？你可以，如果你稍往下看的话，好，二十七章，我看能不能这样子一点一点来看哈。这个以色列人，希伯来人，那时候才叫希伯来人哈。希伯来人本身呢，他们相信独一真神，然后在独一真神的这种生活的条例下面，有一种父亲要为长子祝福，他们认为这是神给家长的一个权柄，他是家里的祭司，啊，这是有根源的。所以呢，到了一个地步呢，就是老父亲要帮儿子祝福的时候，把这个福气传下去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二十七章一开始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然后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然后呢，第二节，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什么？
箭囊。
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做什么？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这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成立啊。很明显的，他是长子，但是他们还没生出来之前，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这两个双生呢？这个雅，这个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被称为弟弟的老二，很想先出来，可是呢，又没办法先出来，抓着，就是抓着他的名，抓着，好，就从那里就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流行一种说法，说胎教。你在胎教里面所给的孩子还是很那个哈，那这个又要回到，又要推到，当这个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呢，结果后来被祝福，长子的祝福不是给以扫，给谁？
雅各，
竟然给弟弟雅各。啊，如果我们以人的看法呢，哎呀，两个双胞胎嘛，还分谁长谁幼呢？这同时就是在那里一样的一个那个出来的嘛，对不对？啊，可是对神来讲不是这样。如果爸爸对哪一个祝福，那个人就拿到福气，这个是他们的成立哈。好，然后结果你都知道哈。这个时候第五节来，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谁听见了？利百家听见了。好，现在换妈妈对这个小儿子说话，我们看第六节，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跟儿子很亲，对不对？啊，然后叫他做什么事情啊？就把野味带来，然后烧那个给他吃哈。现在我儿跳到第几节？我看不清楚，
八节，
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所以在这里呢。”不是兄弟两个人的问题，是什么？是夫妻两个在打对台。嗯，表示老大跟爸爸亲，老二跟妈妈亲，你懂我的意思吗？一家人哦，好，偏爱。接下来兄弟俩我们就不用一一念了哈，接下去就产生了什么兄弟的，如果用今天来讲，就是告到这个法官那边去了，这应该是我的。啊，到一个地步，巴不得对方死掉。兄弟哦，两个人而已哦。啊，你知道为什么利百加对这个老大那么看不上？你知道吗？ 我不晓得是不是全部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原因哈，你往这个二十七章的最后一节，你知道后来就利百加的计谋就成了嘛，对不对？雅各就抢了这个长子的这个祝福了，哈，以至于产生这个哥哥要杀他的弟弟，以至于这个弟弟那个话就有仆人传给他的妈妈，那当然保命要紧啦，对不对？反正福气拿到了嘛，这是他们相，他们都相信神哦，亲爱的姊妹们，他们相信神，他们认识神，他们才会确信这个祝福是真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利百加对于老大的成见的其中之一，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抓出来的线索哈。
四十六节
啊，
四十六，
好，四十六，一起来。
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因心里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
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利百加对他的大儿子的媳妇儿处得不好。你不要有一个想法说好像神就是怎么样，就只对犹太人哈，只对这个希伯来人哈。你记得那个路德吗？对不对？路德他也是摩押人，外邦人。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神怎么样祝福路德，怎么接纳路德，怎么保护路德，到后来成为神儿子的祖先啊，祖母，然后就争祖母啊。所以从这个我们看到，神不是在排斥外邦人，但是神对于希伯来人有他的条例。神祝福希伯来的一个重点，你要听我的话，听从我的话，因为救恩要从这个宗族出来，神有他要保持那个纯全的这个一个责任在那里，就为了救恩的缘故，为了全能日的缘故。结果以扫呢破坏了，所以表示这个以扫其实是一个很随便的人，包括他看到那个红豆汤怎么样，自己野味都还没有弄，看红豆汤饿得不得了，哎呀好好吃哦，什么情欲，肉体的情欲，他都可以不要长子的名分了 然后他也去娶了赫人，不是他们希伯来人。所以利百加对于以扫的成见是有一些原因的。那照理讲，这是一个家庭，应该是很和乐的，他们也很富有，他们很富足，他们有神的应许，怎么会搞成这样？接下去你就知道了，悲剧没完没了了哈，对不对？雅各逃命又被他舅舅骗，接下来如果你看二十八章第一节，雅各听了利百加的话，所以看起来雅各还比较听利百加的话，是利百加在背后做什么？
操纵。
对呀，操纵，对，你讲的要操纵。所以我跟他说，关系里面只要有操纵就不美了，那个关系就不是健康的关系，他是操纵，真的就是操纵啊，耍手段，对不对？在后面做工作，
他是不是也是像那个叫什么萨拉？他觉得神说要小的要祝福大的，所以他好像也要去帮，
要去，
但是放在自己的手里了。
呀、我们可以为他，
我想他自己
对，但当然有了，那些都有，那些都有，但是居心不良，
对，是
所有的这个关系的病，就是从我们怎么样自我，我。夏娃吃了还拿给亚当吃，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很介意女人不要掌权。事实上都是，我相信利百加比以撒还要
精明，
诡诈精明啊，能干当然是一定的了哈。那所以我每次哈，我都不怪孩子，真的我不怪孩子，我自己身为父母亲，我知道。每一次我孩子有一些情况的时候， 我总是反省我自己，然后我就跟神认说，说神啊，我那时候就是没有啊，或许没有依靠你啊。我们有一句话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夏娃的第三点就是要那个聪明，我要像神一样的聪明。但是神说聪明不可靠，你不要把聪明等于 IQ 哈，你不要以为哎呦他没有啊，我的孩子 IQ 很高啊，啊怎么到后来变成对我这样子不闻不问，还逃避不跟我打讯息，这个跟 IQ 没有关系。不要依靠你的聪明，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认定他，仰望他的时候，是你的心，不是你的理性啊。所以就在这里，你看这个整个家庭关系，一家好好的弄成这样，你说神在天上心是怎么感受的？当儿女们关系破裂或怎么样，最难过的是谁？就是父母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关系上的病那么严重，我不用问你，我也不用给你一个测验件，说你这个有没有问题哈，这个症状的那个测验哈，我不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这个病状，孤僻就是一种，我就是孤僻的人，我很孤僻。那我不是以孤僻为荣，那就没办法，就生来就这样子，加上我的环境又把我养成更孤僻，但是呢，神也在医治我，他用很长的时间在医治我。那一个孤僻的人要突破他的孤僻的时候，你知道是很快乐吗 ？No。当我突破我这个孤僻的墙出去的时候，我享受到跟人家有关系的那种乐趣。可是我的能力上就没有办法不孤僻，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当我说我们病的时候，是我们没有能力，不是我们不要。但是我今天这一刻的目的是让你认识到，我们可以长得像这样子，我们应该长得像这样子。那我如果认识到我自己本身我的关系是病的话，不要以为我可以一息尚存，苟且偷生，不可能的，你要活得很痛苦。神说让我医治你，他让我还留在世上，就是为了要医治我们，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到神的国。所以又回到，又我们如果再连接到现在我们整个的这种时态哈，就是这个疫情的问题。我听了很多中国的传道人的讲道哈，我很感动，因为他们在那个疫情当中，这个艰难当中，神把他们怎么样炼出了一种香气，而且把他们过滤到一个地步呢，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就是有基督徒的光跟盐的味道。他们要做的是，我们怎么想都我们不晓得，在这里想一想，我还敢这样做吗？是不是他们可以做好？这都有凭据的哈，他们有一些奖章啊，有一些带大家认罪祷告啊，他们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啊。我很佩服这个时候的真正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就发光了。所以如果你有碰到一些难处是你承担不了的，就表示说你的关系上面需要被医治。我们的关系不是都是，我们的病不是都在你受不了，不都是在你的关系上面吗？悲痛有时候跟人家的关系各方面，真正的我们的那个心理的重担跟悲痛就是关系来的嘛。而且呢，以弗所书保罗说，你要在弟兄姐妹要怎么样一起成长，这个是我们丰盛的一个，我一开始有讲到一开丰盛的一个促进剂。你要生命丰盛吗？你一定要跟人家有很健康的关系才能够生命丰盛。好，我们就看到这个利百加、以撒，这个才第一个被选的是亚伯拉罕，才第二胎而已。亚伯拉罕、以撒、以扫，就产生在第二代的家庭里面了。被造的第一个人，第二代就产生摩撒案，这个就是堕落罪的严重性。千万不要再忽略罪的 这种毒性了。啊，你说现在这个病毒厉害吗？很多人还在观望，说什么时候会过去，然后跟我离我远远的，跟我无干，对不对？啊，那我告诉你，这个罪的这个毒害的话，就不是这样了，你生来具有的。所以神要洁净我们，神要矫正我们，神要医治我们。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十八或第十九，谁帮我找一下？提到亚沙龙跟大卫，
记下
吧。哎，撒母耳记下，对，先找十八看看，还是十九？应该是那个人，
亚沙龙败亡吗？
对，
他败亡了。就
哎，不是他被他不是要叛乱吗？
嗯，那在
儿子要篡爸爸的位。
亚沙龙阴谋造反是那儿吗？
啊，
还是更早？
等一下哈，更后面。不会更早，他死的时候，
他死就是亚撒龙败亡才十八章，
十八章嘛，对不对？十八或十九章嘛，哈。好，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有想要看，你就看；不然的话，你需要听我描述一下。
他败亡之后，就是亚撒龙，大卫哭亚撒龙。
大卫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柔和，常常被欺负，有没有？常常被人家讨厌的，哈。带着一群人回家后，妻子什么都被抢走了，哇！大家把那个石头打死，那是一个很生动的场景哈。但是呢，大卫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他怎么样合神心意，不管什么时候，他一定要问神的意思，一定要跟神的意思。但是他又有他的关系上的病呢。为什么一个儿子想要叛变？不能说都是亚撒龙的错，如果你好好了解大卫的整个的啊背景的话啊，现在不要再想谁对谁错了，好不好？我们都有病，这是我的意思，我们都有关系上的病。
嗯，
只要你病不被医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活出神要你活的这个丰盛的这样的该有的那个见证，你就缺少你享受丰盛的一个福气。好，那个是在讲到说他死了，然后他大卫就哭，有没有？然后他的将军来跟他讲，那是第几章？
第十八章。
十八章一开始，好吗？你们念，
讲他说
念第一节到第三节给我听来。
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应该不
啊，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一到三节，你们一起念，我就不翻了，一起念给我听。
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
对，
好，等一下，然后十九章，十九章，关到
十九
章，
应该是撒都埃的儿子亚门的
十九，
应该是十九节，十八章十九节。
好，没关系，你放到十九章，是第一节念给我听来。对不起，因为我就
有人告诉约雅说，王为约沙龙哭泣悲哀，
众民
听
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喜
却
变得
悲
哀，那
日
众民暗暗的进城，
就
如
败阵逃跑惭愧的民
一
般。
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撒龙啊，亚撒龙，我儿，
接下来下面
约牙进去见王说，
你
今日
使
你
一切
仆人
脸
面惭
愧
了，他们
今日
救了你的命和你
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
好，到这里，到这里，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什么意思？今天这一群人不计生命的危险，为他除掉了这个要叛变的亚撒龙，他的儿子，结果。大卫在这个时候的表现，让这一群忠心于他为他复命战场的这一群人的感受是什么？是什么？
是
你可以想象，就像是我们念到的这种感受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嗯。
好，今天你没有把我们所跟你的为你所付我跟你一起做的这样的事情，你没有感恩，反而好像我们怎么样做错事了，你是非不明啊，他的感情错位了。当然儿子死了是很悲叹，我可以理解， 他如果飞踏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说你的大局是什么的话，比如说我们要说那个取为了取义啊，那个义怎么样？就是我们要舍私舍身，就是说我们到个地步，为什么今天啊、有中国多少人为这个新的国家死，对不对？然后把整个帝皇的这种整个那种坏坏的就把它拿掉了，所以我们才有啊南京的那个什么七十二烈士，有没有那个文种哈、啊、黄什么港哈、啊、南京的那个，哎呀没有南京也有一个什么纪念，就是我好很好，好像是哈，就是有那些革命烈士的那个哈、啊、广州可能也有，因为国父的那个哈、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关系上的一个病态。到个地步呢，重感情，然后没理性了。好，当然我想他的部下不会要他说，哎呀我好高兴我儿子死了，不是这样。但是这些人所附上的，你懂我的意思吗？爱你所恨的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是会不清，搞不清楚这个局面有没有发生过。发生过，刚才第一个是例子是在家里的事情关系，第二个是在外面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整个都病了。好，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的是最后的晚餐，耶稣叫门徒来要守逾越节啊。我想哈，我很想比较细节的来讲这个场景哈，这个关心的修复上面，所以我要再用一课，然后接下来把它讲完哈。那我要再用一课，好，现在我们要先停在这里。那你回去想一想，这个耶稣跟十二个门徒非亲非故，可是怎么样，跟他一起吃、一起喝、一起住、一起行、一起做事情的一群我们所谓的门徒哈。这个十二个人里面呢，一个要卖他的，一个要否认他的，一个要逃走的，一个要不认他的，不认他就是不信呐。耶稣知不知道？他知道。他怎么能够在这种时候心里很伤痛？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十字架的啊，这个结果。但是更伤痛的是，就像他在克西马里讲那个话，彼得睡着了，说难道你不能跟我一起怎么样警醒一刻吗？面对十二个他所选的，他知道里面有哪一些人，当他定十字架的时候都跑光了，只有他的妈妈，不要以为姊妹没有用哈，姊妹很有用。第一个去探耶稣的就是姊妹们，然后在下面就是约翰跟几个妇女，他的妈妈几个妇女，啊，站在最前面看得很清楚。但是耶稣怎么样去维系他的这个健康的关系，所谓的丰盛的关系，不管四周围有什么样的人，因为关系就是人嘛，跟人的那个哈，那不管是什么人，耶稣到最后他还是能够在他这个健康丰盛的生命里面怎么样享受神要给他的那盼望中的荣耀跟得胜。好，我们下次也要来深入这个。我要跟你讲的今天就是说，他是活的，只要有根就活着，只要有生命的根源就活着，不要失望，不要放弃，但是不要这样不生不死的活着，不死不活的活着，好痛苦，很枯竭。而且呢，就像什么我们看到的，我没有看过了，但是听过的僵尸有没有，就好像一个
英文讲
就是好像
行尸走肉，
没魂一样行尸走肉。好，不要神，不要我们这样活着。我那天礼拜天讲了一个，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我不晓得，我那时候我都完全没有时间观念，完全没有不晓得我在讲什么，但是我知道我要为我的感动讲一些话的时候，曾经有人说我们基督徒像瘟疫， 所以是传播力很强，第二个威力很强，不怕死，第三个生死之间的，站在生跟死之间的，也很关键的永生跟有死，我那天讲的是这个意思啊。只有这样的生命可以产生像瘟疫一样的基督徒的生命影响力，这是神期待的。神容许这场瘟疫到现在不清楚不明朗，都不要想说会怎么样，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可以这样讲吗？
是，
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可以跟你保证怎么样，所以不要有错误的期待。但是我们要有什么，趁着这个波浪把我们怎么样往上面冲上去，每一个苦难都要把你带上去，像鹰一样展翅。所以不要再抱怨了，包括对你家人的，对你的孩子的，对你的四周围的，对环境的，不要用这种精神去抱怨了。你发现就只有这样，因为你一抱怨的话就怎么样，就会折掉一些关系，你就不想再碰了，对不对？
嗯。
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啊，今天很谢谢你，让我们姊妹们，你所宝贝的啊，我们这些妇女再次聚在一起，让我们很难得的在忙家事、忙孩子、忙家计的时候，还可以在这里来啊，建造我们，让我们有属灵的力量。就求你帮助我们听进去的话，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主，让我们亲耳听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好让我们胜过每一天，胜过每一个事情，胜过那些魔鬼要来抢夺、要来试探我们、要我们跌倒的所有的诡计。就求你赐福我们今天啊，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的谈话各方面，哦主，让我们的心迫切起来，让我们的心真是啊警醒起来，让我们的眼光也拉远，然后让我们心里面高兴起来。
是的，
因为你的日子已经迫近了。谢谢你中午为我们所预备的啊，给我们总是有那么丰富的食物。我们同时也纪念在中国那里现在有任何匮乏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同胞，主你给我们多一点的机会来抢救灵魂。
是的，
你也给这些基督徒有更多的这种从你来的力量来见证你的圣灵。
是的，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